起初神创造天地，当神创造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以后，神看他们都为美好，唯独当他创造了亚当以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们都知道做丈夫的有时候我们需要太太们的帮助。有一天老陈垂头丧气的来向他的好朋友老曾诉苦，说有时候真的想太太帮我，没想到却是越帮越忙。老陈听了以后说怎么会呢？老陈就诉苦说，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就讨论关于生活的事情，后来我们就谈到我们对生命和死亡的想法。我就对老婆说，老婆不要让我生活在一个像植物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的依赖这个机器还有瓶子里的液体生活。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我在这种的状态，我希望你能够切断所有的连结，让我活在这样的状况，我宁可死去更好。太太听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就切断了我家里的有线电视、网络电脑、手机还有我的 iPad， 再去把我所有的 whisky 跟啤酒都倒掉。我真的快死了，告诉旁边人说你有个好帮手。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活得精彩、活得丰盛。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十五节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不再为自己活。阿们。告诉朋友说不要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我们要为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刚刚庆祝过了复活节，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的主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黑暗权柄的主。但是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服侍主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的拦阻，常常感觉到一种的无力感。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使徒的人生、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来思想，他们是如何在他们的人生、在他们服侍的道路上依靠耶稣基督，他们如何能够得胜，而且又得胜，并且得胜有余。阿们。我们先来思想一下使徒彼得。大家都知道使徒彼得乃是所有的使徒当中生命最有戏剧化的那一位，常常他就正做要想做领袖做头，常常就正在所有的门徒前面。但我们看到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前和复活后真的是判若两人。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彼得可以站在我们中间的话，他肯定会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无力，但是呢主有什么复活的大能，因为他经历了主复活的大能。阿们。告诉旁边说你虽无力，但主有复活的大能。真的是很，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无力，感觉到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我们很难要继续跟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服事的道路上，在我们基督徒的道路上。我们先讲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的生命是完全判若两人。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他是个非常胆小甚至怕死的一个人，记得吗？当耶稣基督最需要他被抓拿到官府的这个衙门里面去的时候，彼得慢慢的或者从后面跟随耶稣基督去的时候，他在婢女这使者的面前，他竟然三次不认耶稣。在耶稣基督最需要他给他一个鼓励的一个支持的时候，他却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但我们想象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哇，彼得真的是怎么样，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我们看见彼得能经历了复活的大能，把他的胆怯化为怎么样，化为刚强。所以告诉旁边人说，复活的大能能够化胆怯为刚强。复活的大能能够化胆怯为刚强。 我们都非常熟悉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彼得就得着能力，站在十一个使徒当中，宣讲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当天就带领了3000人信主。然后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当他进入到每门圣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生来瘸腿已经有40几岁的人，他就奉拿撒勒的耶稣的名叫这个人怎么样起来行走。哇，他马上经历了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所带来医治的能力，在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身上。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却被关进监牢里面去。因为当时的官府、当时的长老、当时的这些祭司文士们，他们不允许彼得跟使徒们来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因此他们看见彼得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以后，而且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把他们关了起来。你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想知道彼得到底是凭什么能力、凭什么权柄来叫这个瘸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第8节到第10节。这里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这里是第二次彼得被圣灵充满，自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们非常想知道他怎么能够得痊愈呢？所以第十节，彼得却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什么？因你们所钉十字架，因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哇，你可以想象彼得当时真的是何等的刚强壮胆，一点都不胆怯，一点像耶稣基督复活之前那种的样子完全消失了。他是面临的是可能是死亡，可能是更多的逼迫，更多的患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他竟然说，乃是那你们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人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哇，他们看见彼得跟约翰这些使徒们，哪里来这么大的胆量？之前不是非常的贪生怕死吗？当我们抓拿了他们的主子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就每个人都溜了，连彼得都三次不认主，现在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竟然在我们面前如此大胆的再一次宣讲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他们很想知道这个翻转的能力，这个转化的能力，怎么使一个非常胆怯的能够化为如此刚强的人呢？他们想来想去，结果只有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呢，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上过学校的人，没有上过正统学校，不要说幼稚园，连小学都没上过的人，就稀奇，稀奇，然后什么呢？认明他们是什么？跟过耶稣的。这是他们唯一的结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的胆量、他们的刚强乃是从这位耶稣基督来的。原来这位耶稣基督是彼得所讲的从死里复活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的大能就是有这种翻转的能力，阿们，能够将胆怯能够化为刚强。你跟随耶稣基督服侍神，感觉到害怕吗？感觉到胆怯吗？不敢向人传福音吗？不敢向你的家人谈起耶稣基督或者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事情吗？求神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彰显，那你知道说主能够化胆怯为刚强，使你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能够得力，而且重新得力，阿们。所以彼得他知道他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以后，我们知道他彼得一生为神摆上，结果为主殉道，而且是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为主一样一同来钉十字架，所以他道钉十字架来为主殉道。所以他经历了许许多多，他也非常清楚知道，非常清楚知道在患难当中主必赐给你力量。所以我们要做的什么？是领受领取神给我们的力量，阿们。告诉旁边人说，在苦难中神必赐你力量。所以彼得在这个监牢里面，多次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仍然经历神给他的力量，让他能够继续刚强壮胆，继续宣讲耶稣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做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力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他已经复活的，复活的大能透过圣灵如今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做就是领受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你看看彼得，他那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特别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他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做什么？做他的儿女，做他的门徒，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就是除了永生的生命有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哎，什么叫战受苦难呢？你要受的苦难有多久啊？暂时的。所以你为主的缘故受一些苦难，感谢赞美主，只是暂时而已。什么叫做暂时啊？不是永久的，不是长期的，可能只是一段时间，可能只是一个时期。经过苦难的时候，他说他做什么呢？神必怎么样？亲自为你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什么？成全你们啊，成全神在你身上要完成的计划，神成全神在你身上完成的使命和意向。不但是如此，第二者什么呢？要坚固你们，好让你们在完成神的计划、神的使命当中，你们信心不至于动摇，坚固你们依靠神复活大能的信心。然后第三呢，要赐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重新得力，让你在许多这些敌对的势力上，你能够如此像彼得一样勇敢地说，我们乃是靠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怎么看见复活的大能真的是已经临到了我们，不但是从在使徒们的身上，也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第二个我们要看的使徒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我们可以说使徒保罗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他是唯一没有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的使徒，乃是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主就特别选召他，差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也是在这个使徒当中，他经历了最多的患难、最多的逼迫、最多的痛苦的那一位，也是一个非常伟大而且经历了神真的特别的大能在他身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使徒之一。但如果今天他可以站在我们当中，他肯定会告诉我们，哎，他不是完全都是刚强的。我们想到保罗，讲到保罗是绝对刚强、完全刚强的人，哎，保罗告诉你说，哎，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可能会告诉你说，我虽软弱，但是呢，主的应许却是信实的，在主里面有信实的应许。阿们。告诉旁边人说，你虽软弱，但主有信实的应许。你我虽软弱，但是主有信实的应许。这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你一而再、再而三看见保罗重复的告诉我们说，主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因此保罗经历了多少的患难、多少的痛苦逼迫，因为有主的应许，他虽然软弱呢，但是他仍然可以刚强起来。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为主摆上他的一生，最后他也是为主殉道。根据圣经的传统说，他是被砍头而死的，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不能够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他为神摆上，他 有遇到他软弱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说主他的应许可以帮助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算是你遇到最大的最大的困难，主的应许永远大过你最大的困难。或者保罗自己本身也经历过主的应许大过你最大的困难，告诉旁边说，主的应许大过你最大的困难。你说保罗也遇到困难吗？很多困难啊，刀剑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船难的危险、各样的危险。但是你知道保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就是有一次在一个特别的情况底下，他被提升到三层天。哎，天是有分一层、两层、三层。三层天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乐园，就是乐园，就是耶稣基督跟所有信主的人离开世界后到的地方，这个乐园这个地方。保罗被提到乐园里面与主面对面，而且主把一些隐秘的话语，就是不能够告诉我们的话语，也告诉了保罗。哇，你看保罗得到如此大的启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害怕自己会骄傲会自大，唯有他领受这样的一个启示，在未死之前可以到乐园里面与主相会。哇，这是何等何等大的恩典。所以为了害怕他会自高自大，然后神就允许撒旦的仆役，允许撒旦在他身上放了一根什么？放了一根刺。哎，这根刺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多少圣经学者几百年来都在辩论到底这根刺是什么，但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总之是很痛苦，痛苦到一种地步，保罗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八到第十节。 保罗说什么？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哇，你有三次求过主的经历吗？圣经里面还有谁三次求过主的经历啊？耶稣嘛，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吗？说主啊，若是许可，求你叫这杯从我面前挪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一次又是这样，两次三次，表示说他已经痛苦到这种地步，他求神求父能够可以的话改变一个方法。所以保罗因为这根刺在他身上真的是痛苦到一种地步，痛苦难堪，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他说为这是我三次求过主，很明显的叫什么，叫这次离开我。所以保罗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真的是软弱，在神的面前求主三次把这个刺拿掉。然后呢，第九节说什么呢？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哎，神啊，我要你把刺拿掉。神就说，哎，我的恩典够你用，换句话说，让这个刺继续在你身上吧。然后主说什么呢？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哇，神说，嘿，这个刺还是留在你身上哈，因为我的恩典够你使用，我的能力在你什么时候软弱的时候呢，更加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说，嘿，因此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请问有谁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啊？没有嘛。但是保罗经历了神宝贵的应许，所以他说，我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然后第十节说的更宝贵，我为基督的缘故，为基督的缘故领受这根刺，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是保罗他服侍神的人生当中所遇到的五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受软弱凌辱极难逼迫跟困苦。但是保罗却没有埋怨呢，却没有怨天尤人，他反而说什么？为可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哈利路亚。什么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困苦，在这样的一个逼迫极难凌辱当中走不下去的时候，说主啊你帮助我，哎，什么时候主复活的大能就在我身上，我就怎么样刚强了。哈利路亚。这是保罗服侍神忠心到底，至死忠心，非常非常宝贵的。他怎么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他知道神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应许，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有时候知道了，我们也没有去支取神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在我们服侍上我们所需要的地方。阿们。所以求他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此我们要快快的支取，告诉旁边说，快快支取神的应许。我们要快快支取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都在基督里，快快的支取吧。怎么知道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这有些人算过，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共有365个应许，一天一个，360位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什么？是的。所以借助他也都是实在，实在意思就是阿们。阿们什么事？心想事成，但愿如此，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哈利路亚。 你是否知道神所有的应许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完成了，叫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够支取所有的应许，每一个应许，而且每一次你支取这个应许的时候呢，神怎么样？神因我们得荣耀。哇，还有这回事情吗？ yeah。 那你说主啊，我非常的软弱，非常的无助。神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因为他们重新得力，奔跑不疲倦，行走也不困乏。但你很多的劳苦，很多的疲乏来到神面前，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而每次你领受神的应许的时候，哎，神加力量给你，让你重新得力的时候，哎，谁得荣耀啊？神说，我得荣耀了，因为我可以帮助你啊，我可以完成我在你身上的工作。就好像我两个女儿来到我面前，爸爸，我要这个，请你帮助我这个，我非常的乐意帮助她。为什么呢？哎，我有能力帮助她嘛，我也很乐意帮助她嘛。他越求我帮助他，我也怎么样，越觉得何等的荣耀。哇，有这两个宝贝的女儿，他们还需要我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要支取神给你的应许。阿们。你知道神给你的应许有多少吗？你知道神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服侍的应许有多少吗？你支取了多少？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不再软弱， 因为在主里面有他信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每一个都是 Yes, Amen, Yes, Amen。 求神帮助我们，那么从使徒约翰的身上看见，他虽软弱，但是主的应许却是信实的。同样在你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主的应许永远是信实的，阿们。然后最后第三，我们来思想第三个使徒。第三个使徒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可以说在十二个使徒当中活得最久最老才过世的使徒，根据圣经的学者的考察，大概93-94岁才死，可以说寿终正寝啊。但是这位使徒呢，他却经历了许许多多，特别是当你活得越久的话，你在地上的朋友就越少，在天上的朋友就越多。你有感觉到什么？感觉到孤单嘛？感觉到寂寞嘛？那特别是这个使徒，这个约翰，因为服侍神的缘故，持守他的信仰的缘故，遭受到许多许多的逼迫。所以当他的年纪在老迈的时候，我觉得他心中里面常常经历这种孤单寂寞的时刻。所以如果今天他可以站在我们当中告诉你一句话，他可能会告诉你说，你虽孤单，但是主有永不止息的爱。阿们。告诉朋友说，你虽孤单，但主有永不止息的大爱。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孤单寂寞的时候啊？有，几个礼拜前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你说这牧师你会吗？你跟这么帮了一个师母，两个女儿，是啊，两个女儿现在忙着他们的事情，哎，没有时间跟我谈话，哎，当你感觉到孤单是因为什么？你感觉好像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爱你，哎，你会有这种的孤单寂寞的感觉，哎，使徒约翰就有这样的感觉，感觉到好像没有人在关心他，没有人在纪念他，好像神也把他给忘了，所以他在这种孤单的时候，他想起，哎，真的是我们有一位神，一位神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永不止息的爱。所以他知道没有任何的人也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阻神爱你，阿们。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没有任何人或势力能够拦阻神来爱你。告诉朋友说，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爱你，也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爱你。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然后再一次透过这个老约翰使徒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来爱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身经历了，就算他在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孤岛上，就算是所有的人都离开他而去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说，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来爱他。我们来看看他写的这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哇，度假在拔摩的海岛上晒太阳啊，哇，度假。其实不是，如果你稍微明白拔摩岛是什么一个岛，拔摩岛乃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岛，乃是当时罗马政府用来做什么？用来贩毒囚犯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小，大概只有10里乘6里大，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确实充满火山，充满了岩石，然后呢不长树，鸟不生蛋的地方。不是像夏威夷啊，不是像这个大岛，乃是名叫拔摩的岛上。他因为当时罗马的帝王叫杜米先 Domitian，但是他以自己为神，要所有人敬奉他，以神来跪拜。所以当时肯定使徒约翰怎么能够跪拜，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的人，我们要向他跪拜。所以他因此为他的信仰的缘故触怒了当时的杜米先这个帝王，就被贩逐到这个拔摩岛上。拔摩岛上其实离开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是西南地方大概60里以外的沿海的一个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使徒约翰在一个非常孤独的岛上，在这个拔摩岛上，可能有时候他感觉到孤单寂寞，以为神忘记他了，神却没有忘记他。启示录这卷书就是证明说神没有忘记他，不但没有忘记他，也大大的使用他。这位使徒约翰不但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一二三书，更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新约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耶稣基督在那个岛上亲自向他显现，亲自把那个未来的事、将来的事，包括将来遇到大灾难，将来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要在耶路撒冷要设立这个新天新地， 包括我们生命河第二十二章第一到五节里面经文，生命河都在启示录里面。哇，神没有忘记他，虽然感觉到孤零零的在这个岛上，但是全神却把这么宝贵的启示只有给使徒约翰。而且使徒约翰真的经过了翻转的生命，记得吗？当他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地方，那个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这个有外号叫雷子啊，雷子的人就说，主啊，好不好我们叫天上拆下火来把这些村庄人都灭掉，像以利亚一样。哇，这是什么？当年的约翰啊，当年的约翰就是说，你不接待我们吗？叫火降下来把你们都烧死。哇，这个耶稣的门徒好厉害啊，所以耶稣就说，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后来这位门徒就成为什么？爱的门徒啊。所以有爱的门徒才活得那么长久啊，爱的门徒。但他放住在这个拔摩斯岛上的时候，他经历了神的爱。哦，神没有忘记他，神把最宝贵最后的启示让我们能够看圣经的一个完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第一个伊甸园失落了，最后一个伊甸园重新被恢复了，都在启示录里面。难怪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充满爱，在第三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时候他已经年纪老迈，写这本书呢，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哦，在原文在英文圣经里面说，就是讲到这个何等的慈爱，讲到神好像 lavish， 就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奢侈的，将他所有的丰富他的大爱倾倒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哦，这个对老约翰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在这个孤岛上，老死在这个孤岛上的时候，他想起说，你看父啊对我们是有何等的，这个不能够形容的，何等的慈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他的儿女的话，天父必定爱你爱到底，而且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天父来爱你，因为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他的爱是爱到底的。耶稣早在复活之前就告诉门徒说，我爱你们爱到底。所以这个使徒约翰经历了如此的爱，为我们留下了这么宝贵的启示录。因此他也鼓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经历了神复活的大能以后，经历了神的爱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有神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怎么样？要勇敢的去爱。阿们。告诉旁边说，你有神完全的爱，然后呢，勇敢的去爱吧。当你有神完全的爱，你就可以勇敢的去爱。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十九节，约翰说，爱里什么？没有惧怕。换句话说，当你不敢去爱的时候呢，你心中里面还怕怕的。为什么怕呢？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害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为什么害怕刑罚呢？因为 你不知道到底耶稣神爱不爱你，你不知道到底你的罪已经得蒙赦免。如果你已经蒙受神何等的爱，则称为神天父的儿女的话，哎，你知道说在神的面前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必再被定罪，所以神已经完全赦免你的罪，所以天父对你的爱在你里面是完全的，因为惧怕的人在爱里面完全。然后第十九节非常宝贵的一节，也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主要的经文，我们爱是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大胆的去爱，我们可以勇敢的去爱，我们可以放心的去爱，因为什么？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先经历了神的爱。我常常说，一个人真正经历神爱的人，他不可能不去爱别人。一个真正的领受了耶稣基督大爱，从死里复活大能在他身上呢，他不可能不会去爱他身边左右的人，哪怕是最不可爱的人，因为爱在里面就怎么样？完全了。因为你经历了神的爱以后，那无私的爱，那无条件的爱，那爱到底的爱，永不止息的爱，你不会不去爱，甚至那些得罪你的人，甚至那些冒犯你的人，甚至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因为爱既完全，就怕怎么样？惧怕除去。什么时候你不敢爱，表示你心中还有惧怕，就求神将他的爱满满的充在你里面，好让你能够经历神啊，我爱，因为 你先爱了我，何等宝贵，先爱了我。这次要跟我们一起去瓜地马拉短宣的一个 Pastor Hatter 牧师，他在三四年前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次他呢在墨西哥做行进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说，你要到一个很多人的公园里面，坐在一个板凳上，我会派一个人来，你要为他的祷告。他说，神啊，这么多人在这个墨西哥的一个公园里面，你要我坐在那边等吗？他说，是啊，我要你等，有一个人会坐在你旁边。结果他真的是顺服神的带领，到这个公园里面，就坐在那个板凳上等。十分钟之后，哎，有一个穿着运动装的一个男人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就鼓起勇气告诉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神有话要告诉你。没想到这个男的听了以后呢，在他面前就痛哭起来，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我知道我可以为你祷告，神要向你说话，他就痛哭了起来。原来这个男人，这个弟兄，其实是弟兄，他在几年前还没有认识主之前，他是个同性恋者，得了艾滋病，然后他就被一个教会的牧师为他祷告，以后他艾滋病竟然得痊愈了。他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了两年，后来因为软弱的缘故又重新犯罪，就感觉到非常的羞耻，没有年再回到教会，没有年再来到主的面前，以为觉得说主已经忘记了他，主已经把他给放在一边了。他说，没想到今天我坐在你旁边的时候，你竟然告诉我说主有话告诉我。他说，原来主没有忘记我，原来主还爱我，还纪念我，差派你来今天要对我说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住神来爱你，因为神对你的爱是完全的。所以你领受这样的一个爱，你可以勇敢的去爱，你可以放心的去爱。当你勇敢放心的去爱的时候，你就看见，哇，原来神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爱，我们可以分享他这伟大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使徒彼得，从使徒保罗，从使徒约翰身上看到他们过去不论是何等的无力，何等的软弱，甚至何等的孤单寂寞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他们能够刚强起来，靠着主信实的应许，他们重新能够得力，靠着主那永不止息的爱，好让他们能够继续的能够爱下去，继续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得胜。今天我们也是要如此做，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阿们。耶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身上，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身上，神的应许是等候你去支取，然后神的爱在你里面已经完全了，让你能够勇敢的去爱，勇敢去分享，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再一次说，主啊，感谢赞美你，我可以靠着耶稣再一次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从死里复活了，带领我们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今天我们从主你所爱的门徒彼得、雅各跟彼得、保罗跟约翰身上看见，主啊，靠着你真的是他们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这样的复活的大能今天也要应披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再一次说，主啊，靠着耶稣得胜，我们不再害怕挫败，因为主你的能力，你的复活的大能，你的应许，你的大爱就充满在我们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为你起立来再一次唱首诗歌，唱的时候要充满信心，充满喜乐，来宣告在主爱里，我们要宣告靠耶稣得胜，阿们。
我要宣告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手，
再次来宣告，在你的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之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 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手。
再来一次，靠耶稣，
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身，靠着耶稣的身，靠着耶稣的身，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宽阔，
家的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服侍耶稣，做小组长，你是否都感觉到无力？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在主里面有复活的大能，你要做这些领受这个复活的大能。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在许多的患难甚至试炼当中，你是否感觉到软弱呢？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软弱，因为不知道说神的应许每一个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面神的应许都是信实的。你是否有时候像我一样感觉到孤单寂寞，好像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甚至好像神已经把你给忘了？不要忘记，神对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那么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说，主啊，我要来领受主你复活的大能，我要来支取主你那信实的应许，主啊，我要来享受主你那永不止息的爱。好吧，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再次领受神复活的大能，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因为他的应许，因为他的爱，是你重新能够在神面前说，主啊，靠着耶稣我必定得胜，靠自己我不行，靠你我必定得胜。阿们。开始为我们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的手中，你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胜，不再依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主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能够得胜，因为主你是带我们跨胜的主。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哦，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着耶稣得胜，我们再一次大声的来宣告，哈利路亚，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再次大声的来宣告，主啊，靠你，
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爱更宽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是你耶稣带领我们得胜，
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靠自己，我们靠自己因为自己是无力软弱，甚至有时候孤单寂寞，那靠着你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就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因为主你复活的大能已经应披在我们身上，因为主你有那信实的应许每天供我们支取，因为主你对我们的爱是那永不止息的爱。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再一次说，主啊，我们就是要靠你得胜，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那么走离在这个教堂的时候不能走到哪里去，主啊，我们知道说我们靠耶稣必定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将荣耀赞美颂赞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这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每天要靠耶稣得胜。